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陆家，大家好。
陆家，我们今天要查的这个圣经呢、那和你的情况呢可是有点像啊。
哪个经文？
我们上次不是讲到这个路加福音里面的主导文，对吧？
没错。
路加福音的主导文和马太福音的主导文呢有一些不一样，尤其是它前前后后不一样啊。马太福音是主耶稣在山上讲论，讲了很多很多的话，然后讲到祷告，讲完了之后不远呢他就好像讲别的事情去了，是吧？
马太福音是一整段的。
马太福音这个主导文讲完之后他讲什么？
是讲饶恕。
饶恕当然还可以和主导文连在一起嘛，对不对？再以后呢
禁食。
然后就是啦，
禁食祷告。
那路加福音就不太一样，路加福音主耶稣讲祷告呢是因为有人来问他，
是
人家看他祷告，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，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，还不错，这个门徒还知道等，对吧？你看中国人在美国最常犯的这个毛病是什么？
还没等人家话讲完就插嘴。
我们没这个习惯，你知道吧？人家干什么事情就是排队啊，连打招呼都是这样子。这个人讲完了啊，轮到下一个人。
这个就是现象也比较普遍了，像插队一样的，习惯插队了。
你讲你的，我讲我的，大家七嘴八舌一起讲没问题啊。在这地方不一样。那个人还不错，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，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，那这也是挺麻烦。你要是有一天你在祷告，是不是祷告眼睛一睁，发现旁边一个人盯着你看，在那等你等了半天了。
讲什么钥匙
就是啊，耶稣没有眼睛睁开，他说啊，对不起，你久等了，我不知道你在等我。他看你这么做呢，他就来问你，这个其实是蛮唐突的啊。但是感谢主，他这么问了，主耶稣就直直的告诉他了，中国人在这还犯一个毛病，就是你看人家开一部车，这个车你可能没见过，比如说一个电动车，我自己以前就犯过这个毛病，我看得很新奇，然后就跑上去跟人家说，你这个车多少钱买的？
然后呢？
然后啊，那人跟我讲说，旁边这车多少钱，我就多少钱买的。他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莫名其妙？这美国人不来这一套的。
他觉得很意外，你问我这个问题干嘛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
对啊，这是一件很不礼貌的事情。我根本不认识你，我干嘛跟你讲这个事情？对吧？
那我们这边好像还蛮正常的。
哦，那当然了，你买什么东西还没出来，人家就问你多少钱了。
像我们做客啊，别人肯定会问，你哪里工作啊？工资多少啊？都会这样子。
那你就很多机会跟他做见证啊。就是我工作的地方可神秘了，我的工资是你用多少他给多少，唯一的麻烦就是说你不用的时候他不先给你，这样子。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，到传到人家里去，我们一团气的弟兄姐妹都傻乎乎的，进去说，哇，牧师啊，你这个房子好大，你的后院好大啊。我说对啊，这是我爸爸的。然后那个姐妹傻傻说，我说你爸爸的？对啊，我爸爸什么都给我了。讲了半天原来是讲他的天赋。
啊，
所以我说吧，人家这样问的话，你就有很多做见证的机会了。那这个人问完了之后，耶稣哎，好像兴致还蛮高的，又继续讲下去，是跟这个前面的主导文有关系的啊。那为什么说今天谈的这个和你有切身关系呢？你就先给我们念一念嘛，你念一节就行了，十一章第五节。
耶稣又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，半夜到他那里去说，朋友。”请借给我三个饼。
哎，你看出来没有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
半夜去到他那里说：“朋友，请借给我三个饼。”有关系吗？我好像没这样的朋友。
当然有关系。今天这个节目就非得你来讲才行了，因为有的听众朋友知道，有的听众朋友不知道。这蒙哥住在美国，你住在中国。我这早上近中午了，你那是什么时候了？
一点。
啊，就是半夜了。有一个朋友半夜来了，上了网了。哎，陆家要不要做节目？
这个做节目和吃饼不一样。
哎呀，对，可是你刚才我们在电话一接通，你先打了个哈欠呢，这就行了。所以这个半夜被叫起来的人呢，就你能够体会他的心情啦。接着念下去吧。
因为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。
哦，那人在里边，哎，这个陆家在那头回答，怎么回答的呢？
不要搅扰我。门已经关闭，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，我不能起来给你。
你有没有很困的时候，蒙哥来找你做节目，你不想做了？
有那么一次两次吧，那个实在撑不住，可能那天白天太累了那天。
在这里的话，就三更半夜谁来敲门，通通通，哇，那就叫警察的事情了。这里的人绝不开门的，有的时候枪都拿出来了，搞不清楚什么回事。管他外面怎么喊的，不能随便开门的。
有的强盗，
哎，对对啊，有的强盗来说，他说警察、警察、公安人员，打开来一看，却其实是强盗。那主耶稣讲故事呢，这些小节啊，他都讲得挺好。首先他就说那人在里面回答，你看主耶稣用字多么简洁。
在里面，
不要搅扰我，就表示你是来打扰我的。对不对？来敲门的人，他当然知道你是来打扰他嘛。那门已经关闭，这不是废话吗？对不对？
他不情愿的，
他不情愿，
嫌烦的，
顾不得面子，他就跟你这么说，想把你打发走啊。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，就是能够想出来的都想出来。现在你们的孩子是跟你们睡一个床吗？还是自己睡个小板凳？
跟我们一起睡，睡我们中间。
哎呦，呵，好啊。所以我就说嘛，这段圣经和你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，对吧？唯一差的就是孩子，你没有孩子们。
是，
我不能起来给你啊，这个可能就对你来说不合适。你的家肯定也不大，但是外边敲门，你在里边喊，外面能听得见吗？
很轻吧。
哎，你总是得起来嘛，对不对？
对，
就我不能起来。给你，意思就是说呢，我连床都不用起来，你就能够听见我。所以他这个朋友大概也是一穷二白。以前有一对福音朋友，他就跟我讲，他那时候在上海，他那个房子多挤啊，他们新婚，他就是住在一起的，他就说这个床啊是收起来，收到墙上的，这个床要是不收起来的，门就打不开。他整个的房间就是这样一个东西，他们一家人住在里边。
是，人口多一点，我见过那种阁楼啊。瓦片房不是尖尖的吗？那个尖尖的那个三角形的那个地方再隔出一间来，
可
有一部分孩子可能会住在那个隔间里面，大人睡下面。
我们这个木木姐妹嫁出来了，这胖娃娃也生了 啊，
没错。
哎，她当初单身的时候，她在深圳去找房子，哎，那可有意思了。她说去租房子呢，什么格局的都有，还有就是自己客厅中间围起来一块，哎。你干什么人家四面八方都看得见，别人还跟他说你习惯了就好了，对吧？那他有一次他一看，哎，这个平方米蛮宽的嘛，啊，他就兴冲冲跑去，结果呢是这个比较大一块啊，但是呢是中间隔开的，你要爬进去再爬出来，这样他是租你上一半或者下一半，
蜗居了。
蜗居，这蜈蚣居了、嗯，这不只是蜗居。
大城市是比较难的。
对，那主耶稣讲的这个朋友呢？哎呦，那时候恐怕也是住得够寒碜的啊！大家都没钱，大家都挺拥挤的。这个朋友半夜到那个朋友家，那个朋友没东西呢，再到隔壁的邻居亲朋好友家去敲门，你看看，哎呀，主耶稣。把这个故事勾勒出来之后，他就直接开始跳到他的结论去了啊！
是，
这个主耶稣怎么做比喻啊？怎么讲故事啊？那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。
嗯，
然后他就说了：“我告诉你们，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，因为这是一个间接的朋友嘛。”
没错，是间接的。
你的朋友来三更半夜，你跑来吵我，那我又不认识他，对不对？他饿了关我什么事呢？
嗯，
但
三个饼，
他要几个饼啊？
三个。
哎呦，还有三个饼，那他怎么知道这家人有三个饼呢？
我估计要有求三个饼给一个人吃，应该不会吧？至少有三个人吧。
啊，我知道怎么回事，我知道怎么回事。因为。就是住那个他床需要收起来的那个朋友，那个福音朋友，他那时候到我家来，他说：“哎，我们这个上海呢，就有一些像这样单栋的洋房啊，
嗯，
因为我们这个是三房两厅，在美国算是最平民化的这种典型的砖房嘛。”他说：“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像这样的房子，你知道这一个房子里面我们要住几家人吗？”我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他跟我说：“住八家人，
三房子
啊，三房两厅住八家人，
住八家人。”
对，
那怎么住啊？
就是啦，他住八家人，那我说你洗手间当然不用讲了，厨房怎么办呢？他说厨房啊，就大家进去每个人隔一个小格子。
厨房隔小格子，那就很小一点点嘛。
对啊，你个人要有一个小格子摆东西嘛。我还记得早年我们还有一个年轻的小姐妹，她就回去看她阿姨，她阿姨就住在上海。她说：“哎呀，我那个阿姨可能干，你别看我厨房小的不能再小了，可是她就能给做出好清爽、好好吃的东西给我们吃。咱们现在的年轻人可是没这个本事。但是你想想看，他们那个要是住的这么挤的话呢，很可能又有个公用的灶头、公用的厨房，所以你白天谁家里多做了点什么，人家知道。
嗯，是啊，
对吗？”
串门可以一起吃，
对呀、啊，要不然他怎么知道他家有三个饼可以给呢？
以前小时候吃饭都是拿了个饭碗到处跑的，
啊，真的、啊。
你们家，哎，我吃这个，我来一块。
来一
块，小孩就拿个碗就邻居里跑来跑去，都有东西吃。
因为你想，他们烙饼跟我们蒸馒头差不多。
嗯。
谁家蒸了馒头了，他不是一次蒸一个，就够我们这一餐吃，对吧？
嗯。
因为那个灶头啊、火啊，你都不能这样浪费的。
是啊，是啊。
他大概知道这个人，哎，他太太可能今天做了一摞的饼啊，这两天要吃的，这下给人家看见了，
好不容易留了几个，
就是连觉都没得睡，哎呦，所以这是挺讨人厌的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，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
三个饼。
哎，像这种什么情辞迫切的直求，这又是主耶稣用的成语啦，至少被翻成成语、对不对？
嗯，
那这个情辞迫切的直求这句话就够二三子做两个节目，你看，对吧？
厉害，厉害，
厉害！但是我看他这次做这个萨摩尔记啊，他是手下留情啊。
嗯，还有更多可发挥的余地，完了再做第二遍吧。
情辞迫切的直求。那个求也至少要求个五分钟十分钟啊，至少一个节目、对吧？到最后怎么样，谁赢了就来求的人赢
了，要饼的那个人赢了，
对嘛？哎，这个被炒起来的就闭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，你觉得他那个闭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中间还可能有什么情节呢？
嗯，他这赖着不走啊，那赶紧打发了，好睡了。
是啊，
要不然他一直说三个饼三个饼。
啊，最后他自己决定要给吗？还是怎么样？
应该是吧。
哎，这个
是麻烦啊、
这个。你看他刚才有个问题啊，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，那到这时候谁也被吵起来了？
孩子们也吵起来了。
哎，太太也被吵起来了，是不是？
嗯嗯嗯。
说不定老爷爷老奶奶通通给吵起来了，
都没法睡了。
哎，对对对，那这时候就是他自己不情愿的话，别人也说了，你就给吧，给吧。
是啊，你就给吧，儿子都说给了，那给。
是啊，你不给我没法睡觉了。不，那时候人家也不赶着上班，也不赶着上学。
嗯。
哎，他们这古时候小孩上学都怎么办呢？ 他们又不是生在中国，咱们中国人上学几千年的这个历史经验，
嗯，
别人看见我们中国小孩这么用功啊，好像做功课都很自动，觉得很奇怪，其实这有什么奇怪？哎，上学回家做功课跟吃饭一样，
很简单。
孔老夫子就是这样。可是这些人，就从圣经的开头，这个以色列人呢，这以色列人是最聪明、最会念书，读到现在，我没想到他们那个时候小孩上学怎么办？
这没怎么说，
就是、
啊。但是他们，你看那些律法师的话厉害啊，圣经倒背如流啊，
嗯、
是这样。
哦，所以我想他们可能跟早期的美国一样，上学都在教会里边，都在他们会堂里边，
嗯，
你看这个大卫，他去放羊。那他那个很小，他都能够放羊。你放羊还会写诗，还会把它记下来，这不简单的嘞。
嗯，
还会弹琴，那谁教他的？
他应该挺好学的。
挺好学的，我大概以前讲过，我就是很惭愧啊。那时候也是一个弟兄，他的爸爸，哎，他的爸爸是早年是这个流亡学生啊，跟着政府到了台湾呢、啊，就是十来岁的小孩啊。
嗯，
他们就是一路走啊，
走到哪里？
辗转。走到台湾呢，最后坐船到台湾，撤到台湾，那就是一群小兵啊。
嗯嗯。
可是人家这个年纪很大了，家乡不知道盖了个什么纪念馆之类的，请他写对联，他就能够这样写出来，写得很好啊。
啊，
那国学怎么学的？
他们就是可能这些古诗啊、诗经啊、论语啊，可能都装在脑子里了。那时候
他那个时候还没那个机会，人家怎么告诉我的？他说我们那时候每天啊，就是行军啊，往南边撤啊。停下来的时候，就大家围一个圈儿坐，每人拿个树枝啊。今天你在街上看见了什么字，把它写下来；我在街上看见什么字，就把它写下来。听见了没有？
要互相识字是吧？
对，人家是这么学的。哎呦，你说我们惭愧不惭愧？对吧？
嗯、
哎，今天蒙哥挺能扯的哈。反正到最后，这个人不但起来，而且是照他所需用的给他
三个饼。
哎，那可能不一定了。
他还说是借我三个饼
啊。嗯，是啊，借了到最后干脆给你吧，说不定三个饼啊，两瓶可乐啊，是不是一个蛋糕啊，通通给了他两条鱼。
嗯嗯嗯。
那这个人很能搅和的。
嗯。
他要是个老钟，他可能只需要一张饼，他就从三张饼开始要。那既然给了我饼，再给块肉吧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嗯
再给点葡萄酒
这种东西都需要二三子来发挥呀、
啊。这是他们什么吃夜宵行路来到这里很累、啊、
这个就是吃夜宵的圣经根据嘛，对吧？这是吃夜宵的圣经根据啊。对啊，
是是是，
就最后的结果是照他所需用的给他。哎呦，这个就是天父的原则。
嗯，
你说这个跟前面有没有关系啊？我们日用的饮食啊，天天赐给我们，那这天父不是照我们所需用的给我们吗？
嗯，三个人一人一个饼，或者说他一个人能吃三个饼。
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呢、啊，那是不用这样去求的，情辞迫切的直求是不用的。
嗯、
啊，我们现在是吃东西是吃惯了啊，现在很少，中国的、美国的很多地方还是有了，贫穷落后的地方，小孩子饿肚子上床的是很多啦。
是
大人吃不饱的啊，
对啊，睡着了就算了。
大致来讲还可以啊。我认识一个朋友，他有一段时间他真的是落难落到街上去，哎，吃得胖乎乎的。他说在休斯顿呢、啊，他知道说街上去哪里找东西吃，那绝对不是问题。
餐馆后面的垃圾箱
啊、哦，那不止哦，还有很多的慈善机构他分东西的。
哦，对，可以免费领、领一些餐的。
对，可是你要想啊，这个你单去动物园看看就知道了。啊，现在休斯顿的动物园来了两只，这个我女儿最喜欢的，这个叫做是四川的火猫啊，
熊猫吧？
哎，红熊猫，
红的，
红的，它像大猫一样的，对对，它叫熊猫，其实长得不像熊猫，那个脸有点像，可是这玩意儿是真漂亮，哎呦，胖嘟嘟的，好可爱啊！但每天呢，在这边要给它吃竹叶子，啊、
嗯，
那这已经算是好的。前一阵子有个动物园。澳洲的那个叫什么库阿拉，那个叫什么
考拉树熊，
小树熊很可爱的，被偷走了、嗯、因为有个人呢、啊、有个男孩子把他这个偷走要送给他女朋友做生日礼物，你看看那可是全城动员呢、啊、急得不得了，因为他们要吃的是一种特别的尤加利树，
桉树，
哎，对，
桉树，
那个东西在台湾好多好多，在这里的很少见，
没错，
你想想看，每一种动物它要吃特别的食物，要不然他活不成，就不用说进化论讲的几千万年几亿万年了， 你光是一年下来，你所有的动物要能够吃到它该吃的，是不是？
嗯，
哎，那真的是神替他预备的。有时候就看这个，就是进化论的人去拍的，可是他们拍的时候，他自己难道不会想吗？他就拍这个非洲树林里的那个大猩猩啊，
嗯嗯嗯，
他们要吃水果了，
是啊，
他怎么知道哪棵树上有水果呢？
哪棵树上有水果？
他们这一群，他住的地方一下就吃完了，他得到处跑啊，
鼻子特别灵啊，
不是，他看天上的鸟，
这么厉害
啊，这么厉害。他的眼睛看那个鸟，他跟那个鸟，鸟往哪边跑，他会看特别的鸟，那真是不简单。没有一个生物，他能够这样一顿顿吃饱，那不是天天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的。
是
人呢、啊，人呢、啊，因为是群居动物嘛，这社会里边是不是？好像什么早景而饮，耕田而食啊，地利与我何有哉啊？其实早景而饮，你能够知道地底下有水，水能够打下来给你喝，那真的还是天父为你预备。
是啊，那个以撒挖井啊。
好了，总之这个人呢，就照他所需用的就给他了，
那满足了。
这段话跟前面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人来问耶稣说怎么祷告？
嗯，
那耶稣跟他讲这段话什么意思？
这可能跟后面有关系。
前面主导文讲了这么大堆啊，天上的父啊，尊你的名为圣啊，你的国降临啊，赦免啊，是不是？
是。
他在后面提出来解释，详细解释的反而是那个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这一点。轻描淡写一句话，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，这个和这个、他这个例子
有点
临时需要了，对对对，情辞迫切的直求，这是很强烈的一个对比。
嗯
啊，一方面他告诉我们说，原来不给你的，因为你求都给，何况天父呢？他一定把更好的东西给你。这在后来他讲了，但是讲到这里呢，实在是说，所谓祷告呢，不是你有需要的时候赶快来求主。因为这个日用的饮食，尤其是我们所需用的，天父早就知道了。但你讲的不错的，他在后面呢就继续把它发挥下去。
是，
这个发挥的时候，马太福音是怎么讲的？这个顺序上有没有变呢？
祈求寻找叩门，这个是一样的。
你们祈求，
就
给你们，
就给你们；
寻找就寻见，
寻见；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
哦，两次都讲的一样的顺序的话，那这个三件事情的顺序有没有关系呢？为什么不是反过来的呢？
求、找、叩门，
这可不可以传福音？这怎么讲？
哦，传福音啊！
为什么是这个顺序？不是叩门、找、求？
就看你们求什么。
不管是没信主的，或者是初信的，他跟神直接的接触总是从祷告来的。
对对。
而且他这个祷告呢？往往他没办法一开始祷告太高深的东西，总是从自己的需要嘛。
是啊，
照他所需用的给他。
对，
有的人需要工作，有的人需要孩子，有的人需要签证，是吧？这个签证的东西在那时候是没有的。哎，
绿卡是吧？
但是要旅行啊，出来探亲呢、啊，就得签呐、
啊。哦，这个也要看能不能过。
哦，就这个你们祈求的。就给你们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。一开头肯定是求的，求了之后才会再寻找，找到最后你应该找到这扇门，那这个门一叩你就叩开了，但你回头你就会发现，其实从你求的时候已经是他在替你安排，他在替你带领，对不对？
你求了他就已经开始引路了。
哎，你不认识他的时候，他早就在那里等你求了。
对啊，哪怕是一个很简单的祷告，你都觉得说，哎，那这上帝到底听不听？祷告完了好像也没什么事情发生。其实，但忽然几年过去，回头一看，说，哎呀，神真的在带路。
包括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所做的有声的、无声的祷告，你看有多少人做见证？他小的时候，他中学的时候，还不信主的时候，那你从小到大多少事你怎么都不记得了？
是
神在做。
包括像父母啊。为你的祷告啊，其实保守自己的孩子啊，远离那些恶者啊，之类的。
叫他做传道人呐、啊，是吧？像你爹的祷告。
这是要高中那会儿呢，小时候可能还没这么想。
像你爹啊，你还没生出来他就已经算好了，儿子将来要奉献给主，肯定是这样的。祈求到寻找，寻找到找到那扇门，找到那扇门要叩、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福音的材料，因为你可以让福音的朋友找到说他在什么地方，对不对？大部分来听到的人他还在那个连 祈求都没开始的，
是
的。但祈求完了，事情成了，别就忘了，你得去寻找，你得寻找就比祈求那个了，因为祈求是有点像空气说话了，寻找就是要弄清楚怎么回事。
来查经班是吧？
不管是查经班、读圣经、听广播都可以的。寻找到最后，你一定要把你的焦点集中在这扇门上啊、我就是羊的门，耶稣是神开给人的门。那剩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啦？
口。
所以你要是前面你能够好好的发挥一下，讲到最后你的听众能够听见说，哦，整个的问题是在神面前有门没有，听明白了，那你就可以停下来了。门在这里，你扣不扣？
扣。
扣马上带你扣。你的天上的父亲绝对立刻起来，早就在门后等你，你一扣他就给你开。不用你在那情辞迫切的直求。
对，
所以为什么这句话插在这里？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不是情辞迫切的直求去求我们需用的东西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从祈求到寻找，从寻找到寻见那扇门，从寻见那扇门到叩开，对不对？
是。
可是这一叩开之后呢，哎，就有学问了。首先这开门的是谁呀？不是你的朋友，不是你的邻居，是谁呀？你们中间做啥了？
你们中间做父亲的，
所以我说嘛，今天不但是半夜跟我做节目，对不对？不但是你的孩子同你睡，你还是个父亲，
做父亲的。
底下这东西有意思啊，你要考弟兄姐妹这个读圣经啊，仔细不仔细，你就发一个问答题给他。这问答题上面有三段话，第一句话呢是叫做求饼反给他石头，这是第一题。第二题是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。第三题是求鸡蛋反给他蝎子，然后你这个问题是什么呢？以上三句话有哪一句不是耶稣说的？你认为你收回来的问卷会怎么样？
啊，就是有可能他会去掉一个了，他会选一个了。
对，我觉得很多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说，哦，这个鸡蛋当蝎子，哎，这个没听说过，肯定不是耶稣讲的。其实正确答案是以上三句都是耶稣讲的。要不要试试看？
因为马太福音只有两句。
对，然后大家读到这个地方就说，哦，跟马太福音一样，就跳过去了。
对，
其实我们可以在网上连听众朋友都可以自首了。
一般都求鸡蛋反给他蝎子，这个应该没有。
很多人没听说过的，
是
没听说过的，自己到网上来自首罚。你这句话是没听说过的话，今天晚上自己做一道这个蝎子炒鸡蛋吃。
也不敢做，哪看见都吓跑了。毒性太大。
你们虽然不好上，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们，所以耶稣举这些例子那真的是有意思，他就是要集中你的注意力，让你能够慢慢的进入他所要讲的。他在这里他最重要的答案是什么？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
这个是最好的。
哎，一个人从祈求到寻找，从寻找到叩门，你从开头在找他的时候，他在为你预备的就不是你要的那三个饼，他可能给你，可能不给你，对不对？
是。
他从开头他就是等你到最后对他有认识了之后，他把这个什么东西给你啊？
圣灵。
那这样一来的话，咱们这个连起来的圣经就更多了。请问，前面这个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啊思虑烦扰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你不是来祈求吗？你不是来找我吗？叫我吩咐你妹子去帮你吗？但是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，而且她已经得到了那个上好的福分。那个上好的福分是什么？
就是这里一个圣灵。
对啦，她得到了这个，你没有人能够再把这个福分从她手中夺去，对吧？你再往前，她讲那个好心撒玛利亚人救那个受伤的人，那个之前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没看见，要听你们所听的没听见，什么事情？
就是耶稣他自己的。
哦，耶稣他自己在这里，其实
天国的
福音，他的话，他自己就是那扇门。这个神真正要给我们的东西，不是迦南的应许地，也不是复兴以色列国，而是什么？把圣灵给我们呐。对不对？再扯下去，越来越多啊！因为从这个第十章差遣70个人。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，主耶稣就跟他说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为什么你的名记录在天上？是因为你祈求了，因为你寻找了，还是因为你叩门了，还是因为你得到天父要给你的圣灵了？哪一个？
应该是最后一个。
对呀，对呀。 所以你说主耶稣在这里为什么要来答这个门徒的话，和前面路加福音所讲的，自从他变化山下来，他就往耶路撒冷去，告诉人家说，你要手扶着犁向后看，不配进神的国。这个进神国的是什么人呢？进神国的人是名记录在天上的一些人呢。这些人是看见先知君王没看见没听见的东西啊，这些人是被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用油和酒啊，那这肯定也是讲到圣灵了，
是交界
的。哎，而且好心的撒玛利亚人还回来把他带去哪里，哎呀，那这还用说吗？玛利亚有一个所谓上好的福分，你们要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，这一切啊越来越多的浓度哈，清清楚楚的指着这十字架的救恩，以及神借着就这个救恩所要赐给我们天上永远的福气而讲的。
嗯，有记号圣灵的印记。嗯，
读圣经啊，哎，你如果能够常常回头啊，再去连连看，看看跟前面讲的有什么关系，看看主耶稣在他的心里面有没有一个更长的一个纲要、一个计划在里边的啊，往往是挺有意思的啊。不是说一定是怎么回事，但是你这样想呢，也错不到哪里去啊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我想你们现在一定很着急了，你说这蒙哥啊，这就放陆家去睡觉吧，可以了。
还好嘞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